同一智能是一个全球物联网云平台服务商，同时提供硬件和软件的产品。同一智能成立于2014年，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市场上面最大的 IoT 物联网平台服务提供商，今年3月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传统电器企业生产静态的互不相连的产品，同一公司通过它的智能软件和在后台远程运行的云服务，令到传统设备联网，并且同其他智能设备分享信息和功能，令到传统家用电器和工具活了起来。涂鸦智能今年3月在一份 IPO 声明之中说，2020年涂鸦智能为超过1.165亿台智能设备提供了支持，在全球物联网Platform as a Service 平台即服务市场上面最大的公司。美国市场上面有很多智能温度控制器、智能摄像头、智能电灯等的设备，虽然不是标明涂鸦品牌，但是可能使用了涂鸦的硬件的模组、软件代码，或者是使用了涂鸦的 IoT 云平台。美国企业研究所 AEI 两名高级研究员7月30号在国会散布发表文章，题目是涂鸦可能成为比俄罗斯勒索软件攻击更严重的中国威胁。文章分析指出，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和20多个国家禁止或者大幅限制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建设或者管理 5G 通讯网络，原因是担心华为可能暗中和中国政府分享全球 5G 网络通讯之中的海量数据。作者主张美国国会应该基于同样的安全考量，禁止涂鸦公司在美国运作，禁止它和美国企业进行往来。中国的数据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或者侦查犯罪的需要调取数据，有关组织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国家安全法在这方面都有类似的规定。国会散布文章作者之一 AEI 高级研究员科隆科恩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涂鸦产品的问题不同于普通的网络安全问题，这些关乎的是中国法律要求好像涂鸦这样的公司交出他们所有的数据。科恩又说，涂鸦的安全威胁不在于是否在安全上面是否有所作为，亦都不在于这家公司是否存在着有任何的恶意的动机，而是在于涂鸦必须遵循中国的法律。他又说，无论涂鸦智能如何收集、传输和保存用户的数据，仍然必须要将数据交给中国，因此这里有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必须解决。物联网业界的人士说，一家从事智能设备服务的公司可以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威胁，并不是天方夜谭。美国物联网软件开发商 Pepper IoT 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福特说，假设一个外国物联网科技平台进入了1000万个甚至更多的美国家庭，这些将会是一个不断增长的风险。你可以看到某个外国实体通过了解美国家庭里面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些的控制甚至战争风险都可能会发生。福特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可以了解用户是否在美国家能够立即调高所有人的温控器，给了电网带来问题，能够随时获取视频，所以由于他们目前并没有监管的环境，这类领域得不到保护，这些事件绝对有可能会发生，已经有证据表明在过去已经发生了。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Dark Cube 今年研究了美国市场上面10款价格在20到100美元区间的家庭智能设备，就是智能摄像头、智能电灯等的网络安全性能，发现其中大部分的产品背后都有涂鸦智能技术的支撑，而这些产品都存在网络安全的隐患。这份今年3月发表的研究报告说，他们审查的每一台物联网设备都和中国有业务的联系，并且观察到每一款的产品都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之下和中国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数据的通讯。这项研究又发现，大部分设备都和设在中国的服务器存在至少一处网络的连接，很多产品没办法通过最基本的网络安全的检验，大多数设备网络之中的第三方可以轻易获取器材拍摄到的隐私图像，大多数的产品的安卓手机应用程序完全不安全，并且向中国传送数据。Dark Cube 公司首席执行官 文斯克里斯勒对美国之音话，冇人会在乎纽约一台 Les 温控器被黑客攻击咗，系咪咧？但系如果纽约市所有嘅 Les 温控器都同时开启、同时关闭，造成电网瘫痪咧？克里斯勒又话，并冇人会在乎一个人被智能设备窃听。但如果数十万、数百万的智能电灯在窃听你的所有信息，搜集那些可以用于未来战略能力的信息，情况就不一样了。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做法的可能？他想答案是肯定的。针对物联网智能设备的黑客袭击并非纸上谈兵。2016年黑客使用未来恶意软件攻陷了上万个智能摄像头、DVR 录像机和路由器等的物联网的设备，以这些设备作为僵尸节点，发起大规模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导致美国东岸大面积的断网，多个著名的网站无法正常的访问，而被黑的摄像头大部分是中国企业生产。DarkCube 的研究报告又说，在手机应用程序 App 方面，这些智能产品存在明显的安全缺陷，就是几款使用涂鸦代码的智能摄像头手机 App 的设置能够令到用户受到远程的跟踪。公司的总裁克里斯勒又说，当他们查看这些应用程序的时候，他们做得不好的，设计得不是很安全，信息泄露的可能性很大。涂鸦拥有从智能灯泡硬件到软件再到你手机上面的应用程序的整个的链条对它进行控制，涂鸦是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外界一无所知。 Pepper IoT 公司的首席运营官特里卡尔顿说，物联网的系统做得不安全，风险是多方面的。他说，你的个人信息面临风险，任何事情都跟个人信息的可访问性有关，你的使用存在的风险，尤其是视频。此外，这里还存在 Wi-Fi 网络其余部分的风险。 DarkCube 研究发现，几款使用中国 IoT 平台的智能摄像头的数据安全的隐患，可以令到网络中的第三方轻易获取用户家里面的摄像头拍摄到的画面，带来了隐私的隐忧。同无组硬件软件到后台的云服务，涂鸦智能设计的品牌和产品极广。涂鸦公司的纽约上市招股书显示，2020年涂鸦智能拥有的 26.2 万的开发者，客户超过5000名，主要包括品牌 OEM、 行业运营商和系统集成商。 Calex、 菲利普和斯莱德电器等著名品牌都基于涂鸦的物联网PaaS 开发数千个智能设备，这些产品销售于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涂鸦的云平台可以允许用户在美国和西方市场流行的亚马逊网络服务、微软 Azure 等的主要云基础设施之间的切换，并兼容亚马逊的 Alexa、 谷歌助手和三星的 SmartThings 等主流的智能技术。涂鸦智能核心高管主要是来自于阿里巴巴，并且得到了腾讯公司的投资支持。涂鸦今年三月在美国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当时市值达到118亿美元。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科钦对涂鸦在美国上市未遇任何阻力感到困惑，但是他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应对中国物联网产品安全问题的政策选项，国会亦都应该拿出立法的行动，禁止涂鸦在美国的扩张。他对美国之音说，涂鸦是压倒性的市场领导者，正是在美国迅速站稳脚跟。美国必须解决涂鸦之外的更大的问题，但他们不能够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案，同时允许中国深挖美国的物联网的基础设施。他说，其次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连贯和推进的战略来到应对中国利用名义上面的私人公司作为政府延伸的更广泛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向涂鸦智能发出寻求评论的请求，涂鸦智能在电邮回复之中表示将会提供详尽的声明，但截至记者截稿之前都未收到涂鸦智能的声明。该公司目前亦都并没有公开回应网络安全报告和研究人员对它的技术产品的安全的质疑。美国政府在2020年通过物联网网络安全改进法，要求联邦机构不得购买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物联网的设备，但对消费者物联网市场的管理 仲未有跟进。美国拜登总统延续了前总统特朗普2019年签署的涉及保障美国信息及通讯技术和服务供应链的13873号行政命令。这个行政命令赋予美国商务部长的权力审查和拒绝由外国对手所有控制、服从或者按照他的指示设计、开发、制造或者供应的任何信息、通讯技术的产品的任何收购、进口、转让、安装、交易或者使用。国会山报的分析指出，美国可以基于这个行政命令给了涂鸦下达禁令，并且呼吁国会立法禁止涂鸦在美国运作。科音和一些网络安全从业者透露，目前已经有联邦政府部门和国会议员开始关心中国物联网技术公司对美国形成的安全威胁的问题。他说，你不能够买一个有碎玻璃的玩具，你不能够买过期的药，很多包含石棉的东西都买不到，因为国会认为这些是安全的问题。 DarkQ 安全网络公司的CEO 克里斯纳说，这些智能设备是不是也都会被视为安全问题，因此要有一定的标准。他认为这些绝对应该是国会立法的一个起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的报道。